俄遭遇大规模空袭，莫斯科多处能源设施被炸。乌克兰男子赴前线，妇女响后方击落无人机。以军响拉法发现六名人质遗体，无奈前遇害。美两党选民均要求总统解决三种问题。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美国开赛，选手盛赞。中国游客无礼踢踩奈良路，被日本民众赶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号。在节目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美国之音报道，一号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军响夜间向俄罗斯多个地方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附近的炼油厂和科纳科沃发电厂被袭，并引发火灾。与此同时，俄军突破乌军部分防线，使乌军陷入困境。科纳科沃发电站是俄罗斯中部最大的能源生产设施之一，遇袭的炼油厂位于莫斯科东南部，隶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国防部在 Telegram 贴文说，俄军防空部队在星期六夜间和星期日凌晨一共摧毁了158架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俄罗斯官媒塔斯社引述应急部门的消息说，火势已经得以控制。随后一号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乌克兰苏梅的一所乌克兰孤儿院。此外，泽连斯基仲在 X 上发文说，俄罗斯今日再次残酷地袭击了哈尔科夫，直至目前有近50人受伤。乌克兰人完全有理由以任何必要手段阻止俄罗斯的恐怖。仅在过去一个星期内，俄罗斯就向我们的人民发射了160多枚各种型别的导弹、780枚制导式空中炸弹和400枚不同种类的无人机。我们需要为乌克兰的合法反应提供更大的支持，这个包括决定对俄罗斯的导弹发射场进行远端打击，摧毁俄罗斯军事后勤，并共同努力击落导弹和无人机。芬兰总统斯塔布说，只要乌克兰以自卫的名义发动袭击，就不应该有任何形式的限制。我特别敦促美国在捷克强调，只要不是针对平民目标，就应该允许在俄罗斯领土上使用所有武器。路透社在报道中表示，俄乌战目前已进入一个关键节点，俄军一方面在乌东前线加强攻势，试图突破乌军防线并扩大战果，另一方面则试图将8月6号越境突袭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乌克兰部队驱逐出境。在乌克兰方面，由于国产无人机得到快速发展，乌军亦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军事以及运输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国防部仲表示，乌东前线的俄军部队又从乌克兰守军中夺取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承认，乌东前线守军在俄军攻势面前处境困难，但是一切必要的决定和设施都已经做出。俄军虽然在乌东前线的战争中略占上风，但是仍然无力将越境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乌克兰突击部队赶出国境。 X 账号 Alice Chan 发文指出，库尔斯克守军第六集团军25旅旅长、36岁的尤里耶维奇已经向乌克兰军队投降。他在投降时向乌军表示，我真的是旅长，我能够做到这个职位当然和我的家族有关系，我并没有杀死过你们乌克兰人，所以请不要伤害我，我的家人会配合你们，相信我，我很重要。消息指称，尤里耶维奇仅为挂名旅长，并未参与实际作战指挥，且他成为旅长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跳板进入俄罗斯国防部的体制内。在尤里耶维奇被捕的过程中，他的指挥部按照计划进行转移，然而途中竟然遭到自家无人机攻击，幸存的他于是和随行人员投降乌军。而乌克兰特别行动中心西方的操作人员在一次侦察任务中成功发现并使用攻击无人机 摧毁了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蓝宝石电子战系统，大幅度的削弱俄军的电子战能力。大纪元评论员沈周认为，俄军暂时不想大规模调动前线部队回防库尔斯克，那可能寄望于中共出兵，中南海或者可以假称帮俄罗斯反击乌克兰的入侵，名义上就不算参加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如果乌克兰投入10000兵力，中共投入至少3倍以上的兵力，才能够实施大规模反击。中共从哪个战区调兵，都可为牵一发动全身。而中共的多管火箭抄袭俄罗斯，精准度不高。中共火炮在实战中还从未用过。火炮战术是覆盖式打击，而不是精准打击。中共可能想出兵换俄，但面临太多难题。中南海真敢冒险吗？乌克兰战场局势瞬息万变，俄军频频派遣爆炸无人机等攻击武器袭击乌克兰领土，打击民用设施。美联社31号报道指出，随着大量的乌克兰男性走上前线，乌克兰志愿部队招募更多女兵在后方监视，并击落想要袭击乌克兰领土的无人机，保护家园不受到侵略者的威胁。27岁的医生安吉丽娜表示，他们在基辅附近的阵地组成5人小组，用机枪和炮弹击落俄军发射的沙克德无人机，消除威胁乌克兰人的炸弹无人机袭击潮。安吉丽娜说，击落俄军的无人机令他感到很好，在每个月都有数万名男性应征入伍的情况下，一些女性承担了后方的任务。在最近几个月，更多的女兵被招募到基辅附近的布查防卫部队，入伍者学习如何在夜间击落无人机保卫乌克兰的领土。入伍者年龄从27岁到51岁不等，包括乌克兰的家庭妇女或者职场妇女都应征加入志愿军的队伍。莉迪亚是一名34岁的销售员，亦是4个孩子的母亲。她说，自从她穿上军装加入部队，负责击落无人机之后，她的孩子望她的眼神都不一样。7月31号，俄军对乌克兰发射了89架沙克德无人机。莉迪亚当日正在现场做一名机枪手的助理，最终所有的无人机都被机枪摧毁。机动火力组的女兵们每2-3日轮换一次，在不担任志愿军工作的时候，这些妇女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班，正常生活。安吉丽娜说，在完成任务之后，她又回去上班，有时只是睡了2小时40分钟。她说，为了击落无人机，她们必须不断训练，包括在模拟器上训练，同时他们要学习突击技能和战斗医学训练。他们表示，自己做的事情就是竭尽所能击落沙克德，阻止他们落在孩子、朋友和家人身上。安吉丽娜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培训，加入国土防卫部队的行列，乌克兰的天空将更加安全，我至少可以做出一些贡献，可以令我的母亲安然入睡，令兄弟姊妹安然入睡，安然交朋友，令孩子们在相对和平的天空下成长。9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声明指出，部队在拉法的隧道中发现了6具人质遗体，这些人质在无奈前被哈马斯恐怖分子杀害。以色列时报表示，6名人质有4人是20几岁青年，另外2人的年龄为32岁和40岁，其中包括2名以色列妇女，还有1人拥有美国国籍。以军发言人哈加里通报指出，人质在以军抵达无奈之前惨遭哈马斯分子杀害。消息传出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在1号发表声明，指出其中一名惨遭毒手的人质是美国公民哥德堡波林，他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和愤怒。10月7号，这些人质在诺瓦音乐节以及贝埃里基布兹地区被哈马斯分子绑架，度过了将近330日的时间。在他们的遗体被发现之后，法医研究所对他们进行了检查，初步发现 人质遗体上具有多处枪伤，这些人在8月29号到30号的早上遭到谋杀。几日前，以军从拉法隧道中救出了52岁的人质卡迪，他是11个孩子的父亲，被困在完全黑暗的地方，周围埋满了炸药。哈加里表示，6名人质遇害的通道距离卡迪的所在地大约1公里。在31号，部队开始搜查地下约20公尺的隧道群。当日下午在隧道入面发现6名人质已经死亡。以色列国防军表示，部队在隧道所在地区和地面恐怖分子作战，而在发现人质的隧道中没有遇到哈马斯分子，凶手可能已经逃离了该地区。在该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总工会劳工联合会主席巴尔大卫一号下午呼吁全国发起罢工，以敦促内塔尼亚胡政府达成人质交换协议。罢工举动获得反对党领袖拉皮德以及以色列部分地区政府的支持，但是亦遭到包括耶路撒冷、阿什杜德、内坦亚、拉姆勒等很多地区的反对。支持者说，参与罢工有助于推动人质协议，让人质活着回家，而不是仅仅看到他们的遗体。而反对者谴责这类罢工明显的削弱国家实力，正中新亚尔和哈马斯的下怀，这样的做法无法在战时帮助以色列的经济发展。美国选举将在今年11月份正式开始，美国两党候选人正在就总统职位展开最后的角逐。目前美国社会仍然有相当数目的摇摆选民，为了征求这些选民的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将在本月正式展开关键的同台辩论，届时将更加明确地表露他们的竞选主张。皮丘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两位候选人的支持者在三个领域存在基本共识，同时在美国社会方面如何应对通胀是选民最关心的关键问题。国会报等媒体刊载消息指出，在针对4527名注册选民进行调查之后，超过半数以上的贺锦丽和川普的选民在宗教与国家政治都要求实施宗教应该和政府政治分开的主张。在社会保障问题上，美国两党候选人的支持者都要求不应该削减社会保障。在贺锦丽的支持者入面，有83%的人支持这个观点，而川普的支持者入面有77%的支持这一睇法。同时，美国的选民都要求两党候选人维护美国作为全球军事超级大国的角色，这意味着选民希望美国继续在国际范围投射军力，发挥关键主导影响。YouGov在8月29号的民调显示，在32个热点议题中，高达67%的美国人将通胀作为他们的首要问题，并且表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其次是无家可归者问题和债务，认为这两个话题十分关键的选民比例高达59%。此外，还有31%的美国人要求解决反犹太问题。新唐人电视台第八届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正式在美国赛区开赛。31号，来自世界各国的初赛选手共计表演了110种拳法和器械类武术，包括长拳、短拳、南方拳、刀枪剑戟等兵器的武艺展露台前。来自各国的选手都展示各自本领，期待获得佳绩。他们表示，中华传统武术对他们是一种精神的熏陶，参加新唐人武术大赛的经历让他们受益匪浅。台湾选手吕婉伦以莲花拳后进入复赛，他表示传统武术让他变得内心沉稳，练武术最重要的是武德，我觉得练武术之后我更能够沉静下来，武术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用劲，但是当我做到正确的那个动作的时候，反而全身是一种很协调、平衡的、放松的感觉，我觉得很奇妙的，这种感觉很奇妙。美国选手阿纳洛斯塔斯基说，习武让人更加自律，他帮助我更加强壮， 让我更有耐心和毅力，同时练就坚强的耐心和体能。美国选手吴佳莹说，练武术之后他的精气神都提升不少，平时看太多的电脑就会觉得眼不舒服，有时候会头痛，但是如果我练剑的话，眼神就要专注剑尖，所以我每次练完的时候就觉得我的眼或者我的身体都很舒服。奥地利选手斯帕斯有18年的武术功底，如今登上新唐人赛场，他说练武已经成了他的人生。我认为理解中国文化和功夫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然后感受你的内心。我是在这种文化和心态中长大的，我不会每日练完功夫就我行我素立，这个是整个一生要遵循的事情。大赛官网声明，大赛旨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武术精神，弘扬武德，复兴中华神传文化。评委主席李有甫先生表示，看到选手开始接受真正的传统武术，让他感到非常高兴。他们来的人都是准备了真正的传统武术，是传统的风格，传统的套路。曾经担任奥斯卡获奖电影《卧虎藏龙》武术指导的高西安先生表示，新唐人主办的武术大赛和其他武术比赛有本质的不同，对每位武术爱好者来说都是极大的鼓舞，希望每一位推广中华武术的同仁支持新唐人大赛，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新唐人报道指出，台湾青云铸剑艺术馆陈重志师傅将再次为比赛获奖选手铸造宝剑，而对武术比赛金奖得主进行嘉奖。中国游客在日本屡屡做出不文明举动，引发日本民众愤怒，近日被视为天然珍宝，备受当地人尊重和喜爱的奈良鹿，在日本奈良公园频繁遭到中国游客虐待，近期传出被喂食掺住粪便的扇贝，还遭到中国游客的频繁殴打的消息。对此，日本特地派遣安保去保护鹿群，然而虐待行为仍然有发生。一名日本 YouTube 自媒体人表示，自己亲眼目睹一名中国男子用脚去踢奈良鹿，当时上前去大声呵斥他，阻止这种行为。自媒体人原前张大8月30号发布视像表示，他担任看护奈良鹿义工期间，就有一名戴住墨镜的中国男性疑似为了同鹿拍照互动，不断用脚去踢一只瞓在地上休息的奈良鹿纤细的前蹄。原田张大上前阻止，该男子却嬉皮笑面地讲英文，同行女子扬言要日本义工报警，嫌弃他讲话声音大，还有中国游客对日本义工大漏英文粗口，丝毫不讲道德，嚣张跋扈。对此，原田表示非常愤怒，他说警方同义工在奈良公园频繁巡逻，为的就是不会再发生欺负鹿的事件，但是这些中国游客还是这样做，他们来日本的目的是来虐待动物吗？实在令人无法接受。在这个之后，原田和其他日本当地民众将这群野蛮的中国游客赶走。他在视像中说，中国游客就好像踢足球一样踢奈良鹿，所以他们将这些人赶出了奈良公园。在各方的转发传播之下，相关影片已经获得2300万人次观看。对此，有日本网友评论表示，奈良县的鹿受到了文化保护法的保护，目前的处罚亦太轻了，既然是文化保护法的对象，这样如果他们对鹿造成了伤害，就应该处以100万日元的处罚并驱逐出境。此前有中国网红在靖国神社辩力，还有中文播音员在日本媒体扬言钓鱼岛主权问题，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感。有日本网民表示，这些游客可能就是来奈良公园伤害鹿的，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人试图在日本做当地人不喜欢的事，然后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怀疑这些是专门来赚所谓爱国流量的小粉红，来日本拍摄视像赚钱。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你信任的旅游服务， 精品小团，唔扣慢，唔赶路，唔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欧洲的文化令好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则是一个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止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已经满团，十月的东欧之旅正在报名中。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让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以上均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游团啦！北美热线加1-855-955-5227，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